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下。今天有一个小镇呢，都不是很大，通常小镇都是很小的，大家可能揸车经过，我们住惯了 大城市，就连 Edmonton 啊、卡城啊，我们都叫他们做小城市，因为我们自己大嘛，所以望住他们都觉得他们小。如果你讲的城乡小镇，通常在加拿大呢，你讲的可能是几百人，甚至乎呢可能只有二三千人而已。咁呢個小鎮咧，一直咧都相安無事嘅，冇乜嘢嘅。直到有一日咧，咁咧就佢哋咧就有人咧喺嗰度咧開咗間酒吧。咁咧就喺附近嘅城鎮裏面咧，即係比較傳統啲，特別可能喺亞省啦 ，Bible Belt 啦，即係個聖經地帶咧。咁啊，開一間酒吧出嚟喺個小城鎮裏面咧，就令到好多教會嘅弟兄姊妹咧就好反感啊。咁有間教會咧就竟然咧就好有信心嚇。就叫弟兄姊妹回来连续几日为到这个酒吧的事情来祈祷。他们祈祷的内容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他们说神啊，差遣这些雷电下来将这间酒吧烧了它。通常我们都不会这么祈的，就是可能说因为他生意太好，好到他要搬去别处，是不是？因为就生意太差，差到他要关门。但是这班基督徒呢就實在是忍受不住了，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是一個罪的地方，所以就說燒了它。竟然過了一段時間，真的有雷電之下，這間酒吧真的燒了。那個所謂的老闆就知道這間教會是做了這樣的祈禱，就去請了律師去告這間教會這班的弟兄姊妹，就說因為他們的祈禱令到有閃電啊，令到我間酒吧都燒埋。咁咧，正常反應你會點做啊？如果有人告我哋教會，牧師出去坐監咁樣係咪啊？咁啊，梗係唔係啦嚇。咁好多時候咧就會揾律師啦，咁啊就去上法庭啦。咁咧就話咧唔關我哋事嘅咁樣嚇。咁咧上到法庭嘅時候咧，個法官就講咗句説話。佢見到呢個嘅例子嘅時候咧，佢講咗句説話。佢話咧，真正相信祈祷的是谁？那个酒吧老板。反而这班基督徒呢是不信他们自己所祈的东西的。你明白我说什么？这个老板相信他们的祈祷令到他间店铺烧了，反而是他信的。而一班基督徒呢要他上去打官司就说不关我们事，就是他们反而是不信那班人。弟兄姊妹，你会发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都是这样的。这个故事不多不少都反映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或者我们的祈祷究竟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祈什么。我们当我们求的时候，求了之后回来究竟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样我们很多时候祈祷不单止为到别人的需要，为到自己的需要，我们很多时候求是一些生命上的一些美德，譬如主要给我多些包容，知道主啊，求你宽恕我啦，我等我懂得怎样去宽恕人啦，咁样俾我多啲爱心啦，俾我多啲忍耐。但系当我哋祈完祷之后，我哋祈呢啲嘢，但我哋究竟知唔知道背后究竟要付出几多嘅咧？我哋好多时候可能都唔知嘅喎。直到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自己好冇忍耐，发觉自己好冇宽恕嘅能力，发觉自己咧系好冇包容啊，脾气好大。你就会见到你自己祈嘅时候祈祷，但系翻出嚟嘅答案，往往有些时候是我们未准备好去真的去经历的。我听过有一个说话，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祈祷上帝，如果你说求饶恕或者求包容，上帝就正正要给一些的情况你去经历一下，而去真的去表现上帝给你的包容和宽恕。大家赞不赞成？我们很多时候是头脑上的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原来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是不愿意做的。就是很多这个祈祷，就是我们究竟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是祈什么，或者个后果我们愿不愿意去承担，或者愿不愿意去跟随的呢？今天有三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第十七章，这里是讲到第一点，我想跟大家看的就是一个求信心，大家都听到了，刚刚都一起读了，求信心的动机是什么？ 嗱，我就係請啊讀讀聖經嘅弟兄咧，就讀由第五節開始讀嘅。但如果大家睇翻前邊第十七章一開始嘅時候，你會見到咧耶穌咧係講咗幾一段嘅説話。嗱，大家睇第十七章咧，你會發覺咧有一個困難咧，就係究竟呢一段嘅説話，特別由第十七章嘅一至到第十節裡面，究竟有冇關係嘅咧？如果大家睇嘅時候咧，講到一頭一段咧係講到寬恕下，講到罪嘅問題啦，講到咧絆腳嘅問題啦，跟住咧講到信心嘅問題啦，跟住講到一個做仆人嘅一啲嘅本分嘅問題。究竟呢三段嘅説話有冇直接嘅關係嘅咧？咁咧，路加咧，我諗大家都知道佢係醫生嚟嘅嚇，咁佢咧就寫嘅時候咧，佢為咗係要幫助別人咧去明白真理啊。第一章嗰時講過路加福音，佢喺度搜集呢啲嘅説話嘅時候，可能咧耶穌咧唔係一次過咁樣連續講咗呢一段嘅説話一至十次，可能喺耶穌咧喺不同嘅情況之下講咗呢三段嘅説話。但咧，路加將佢編埋一齊咧，佢一定有佢嘅意思嚇。一係咧就耶穌自己一直咁樣講一至十節咁樣講，一係咧就路加咧將佢編埋一齊啊。隨著聖靈嘅感動帶領默示嚇，路加將呢三段好似冇乜關係嘅對話擺埋咗一齊。但我哋都相信咧，神有佢嘅意思當中啊。我哋大家都會覺得呢個係冇乜問題嘅。我哋相信咧，聖經寫埋嘅時候擺埋一齊嘅時候咧。我哋睇嘅時候咧，要知道咧係必然有關係。嗱，咁大家睇翻第十四章咧，你都會知道咧。我上次講過，耶穌要求跟隨佢嘅人係要做乜嘢？呢段之後咧，好多聖經學者相信十四章之後嘅經文咧，好多時都提到其實做一個耶穌基督嘅門徒應該重視乜嘢，應該要做乜嘢，應該要相信乜嘢。所以如果大家睇第十六章嘅時候，你會見到其中一個好即刻跟住第十七章發生嘅就係財主同埋拉撒路嚇。講到咧，如果做一個耶穌基督嘅門徒咧，我哋要有一個憐憫人嘅心，就好似唔好似個財主一樣嚇，依個黑蓋拉撒路住喺坐喺佢門口咁多年啦，佢一直都冇關心過佢，冇理過佢。嗱，依個故事可能話俾我哋聽，我哋做基督徒，做耶穌基督嘅門徒。我哋要有一个怜悯别人的心，特别是一些的贫困的人的心。所以去到第十七章，耶稣就讲另外一个基督徒或者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些的美德，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第十七章开始的时候，你会见到耶稣讲，他说这个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但你不要做那个绊倒人的人。咁咧就因為咧，如果你绊倒人嘅人咧，令到別人係被绊倒，你嘅罪嚇，佢因為好明顯咧係講到罪嘅問題，唔係淨係咧係我打爛咗只杯咁樣啊，拮到人只腳嗰啲绊倒人，係講到咧道德上罪嘅事情嚇，講到咧如果一個绊倒人嘅人，你嘅罪行令到別人軟弱嘅一班嘅身邊嘅人跌倒。咁咧，依個咧就情願咧就綁住你啊！佢話綁住嗰個人咧就掉佢落海，總好過咧佢绊倒一個人。咁你睇到耶穌係對呢件事情嘅睇法嘅嚴重性。咁跟住佢講落去啦，跟住如果大家睇嘅時候，佢講到一個咧係第一、第二節咧，可能睇落去嘅時候咧係一個嘅所謂普遍公開嘅教導，就冇乜講到係邊一個人，同埋咧聽者究竟有冇關係。佢淨係講到咧，如果有啲犯罪的事情一定有的了，但你不要做那个犯罪的人，令到别人跌倒。跟着他讲下去了，如果大家看下去第三节，有人相信是一二是一段，三四是一段，五六是一段来的。所以你可以分开三段看的时候，你见到在第三节开始，你就会见到耶稣越讲越埋身。第一、第二节只是讲一个人犯罪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會令到人絆倒，所以警戒不要做這個絆倒的人。到第三節他就開始講到比較埋身一點了，他說 If your brother 即是你的弟兄犯罪，你就要去指責他，你要去責備他。這個是其中一個的所謂如果約。第二個就是如果他悔改，你就要寬恕他了。嗱，咁樣呢個咧，未必講到咧係直接同你有關嘅，只係講到咧一個 弟兄犯罪，咁咧你要去指责佢，跟住如果佢悔改嘅话咧，你就要宽恕佢啦。咁我哋好多时喺教会，可能弟兄姊妹做错嘢犯罪，可能同你直接冇关系嘅，但系因为佢愿意认罪悔改啊，咁我哋做基督徒都要宽恕啊，即系俾弟兄姊妹咧能够有一个嘅机会。嗱，再落去嘅时候咧，再埋身啲咯，因为佢讲到咧呢度咧开始讲到咧同你有直接嘅关系啊。佢讲到咧，如果佢话如果佢一日七次嚟得罪你，嗱，开始越嚟越埋身。起初就话有一个人，因为佢嘅犯罪绊倒人。第二个讲到就系一个弟兄犯罪，如果佢愿意悔改，你就原谅佢啦。咁去到第三个再埋身啲嘅咧，就系如果佢得罪你啊，如果佢得罪你有七次回头，话我错啦，我认罪啦咁啊，你总要饶恕佢。嗱，呢度咧系耶稣圣经嘅学者研究嘅，讲到咧呢度唔系注重喺嗰个嘅悔改嗰度，因为佢冇提到嗰人系咪真系好认真或者系好真心地嚟求宽恕吓。个重心点唔系摆嗰度，个重心点系摆喺你个宽恕喺嗰度。你嘅责任啊，即系我同你嘅责任咧，系做宽恕嘅工作。嗱，咁大家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咧，呢个就系、是。聽到呢度之後，你就會見到咧門徒就開始有反應啦。呢個就係佢哋求信心嘅動機，因為上帝要求佢哋做一啲嘢咧，耶穌基督要求佢哋做一啲嘢，睇起上嚟係幾困難，係幾冇可能。因為佢第一講到話唔好犯罪，因為你個犯罪會絆倒人。咁呢個已經好難啦，係咪？弟兄姊妹，我哋好難話唔犯罪，因為我哋只要知道咧，我哋每個人都有軟弱嘅時候，有軟弱嘅地方。咁所以咧，耶穌所講同埋講到個嚴重性係咪？佢話咧，你嘅犯罪咧係會絆倒人，絆倒人嘅時候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佢話情願綁住你條頸揾嚿石咁啊，掉你落海啊！咁你會睇到個嚴重性幾犀利啦，係咪？所以耶穌對門徒啊，做佢門徒嘅要求係相當之高，高到一個地步咧，係冇理唔好理別人，佢向你道歉係咪出於真心？如果他七次回来找你，同一日之内已经超过了犹太人的要求了。七次回来，无论他真不真心都好，这个不是耶稣所讲的重点，重点是你要做一个宽恕的工作。你要做一个宽恕的工作。宽恕这个字呢，我在这里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查一下这个字。宽恕这个字呢，如果看原文呢，是其实很简单，意思是就是let go， 即是 让他走吧，他可能是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就放手，即是被他 pass by， 即是被他经过，或者这样的意思，最原始的意思是当你宽恕的时候，即是说让一个人本来被捆绑住，你让他得释放，这个就是我们得救恩的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我哋有罪得罪咗上帝，上帝原谅我哋，佢 let us go 系咪？佢俾我哋有一个真真正正嘅自由。嗱，呢个字仲有一个嘅好重要嘅意思喺犹太人嘅心里面，喺特别喺旧约一直传落嚟。原来宽恕咧，大家都知道啊，只有上帝先可以宽恕罪，因为你睇到呢个同罪有关。呢个唔系讲做错事或者你忽漏不小心做漏了一些东西那种的所谓宽恕，这个讲到是道德上得罪了上帝，最终是得罪了上帝的罪的问题。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宽恕呢只有上帝才可以做，但耶稣叫我们宽恕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的意思呢，请大家留意，因为我都觉得真的哇这样的反应，当我看那个那段说话的时候，原来上帝是要藉着我们给别人感受到、明白到、看到真正神怎样宽恕我们，当我们去宽恕人的时候。那我一看的时候，我就想到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句说话呢，很多人去研究究竟是否一个条件性的宽恕，神免我们的债 就是等我们要做了免人的债，我们才得到宽恕。我都讲过这个主祷文，这一段不是这样的意思，我相信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免我们的债的时候，当我们明白享受得着这个被宽恕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要将这个恩典宽恕上帝，真正宽恕人罪的问题，这件事情从我们生命，我们去宽恕人的时候， 是成为一个流通，一个完全的图画。所以耶稣要我们宽恕，是要别人看到上帝真正的宽恕是什么意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就开始明白这个主祷文那个意思，不是一个条件性的一个宽恕免债，而是一个顺着流畅而在生命里头表现出来的应该的动作来的。耶稣讲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见到这个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上帝才可以做宽恕，但神期望我们在我们生命里头，当我们去宽恕人的时候，别人就能够真真明白体会上帝的宽恕是怎样的，是能够在生命里头，在生活里面真的见到的。我刚刚讲了，当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要宽恕，那个宽恕的字是带有命令式的，大家都会知道，是做一个你总要宽恕他，是带着一个命令式的去跟这班的门徒讲。所以我刚刚讲了，当耶稣的要求是如此的沉重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这班的门徒第一个反应就是在第五节那里，他们就在这里讲到，就是请加增我们的信心。在这里带到进去我们的第二点，究竟的信心的对象是什么呢？信心的对象是什么呢？很多人就当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还有其他的经文，令到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误会，就好像是信心是可以有加增有减少的，就好像一个汽油缸，汽车的汽油缸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当见到我们的汽车汽油缸，那个支针开始跌到着灯，我们都还继续揸的嘛，是吧？我听到一位姊妹说，他试过起码三四次停在街上，就因为他用了那些电油。我们觉得很好笑，我们通常未见灯着我们已经去加油了嘛，最多揸多十公里八公里，是吧？你都会去加油了，但这位姊妹竟然是揸到停车停在那里，他才知道原来真的要加油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有个这样的观念，信心就好像电油一样，当我们的我们用得七七八八了，我们要去加回起它。有些人觉得回来教会就好像有这样的意思，无论在崇拜又好，听道又好，在祈祷小组祈祷，我们很多时候回来的感觉，或者对教会的要求，对牧者的要求，对上帝的要求，上帝，我现在差不多空了，即你可不可以再加回满它呢？这样这个呢就是不是我们单单是我们的问题，其实我们单单这个呢看到呢基督徒呢是很普遍的问题，就是这里你已经看到第五节，使徒对主说，他说请加增我们的信心， increase 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的信心，加增我们的信心，讲到好像是在数量上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个呢是不单止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想，亦你看到门徒都有这样的想法。但信心这个字，弟兄姊妹，信心这个字原来在旧约通常用法的时候，是讲到信心是表现一位神的子民，他和神的关系，和他怎样对神的态度来的。信心是视为一个人和神的关系和对神的态度的表现。在旧约里面，信心这个字是人对神的工作的回应， reaction to God's action。 信心，我讲一次，信心是人对神的工作的回应来的。 当我们见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是一个回应的表现。记住，这个是一个最基本信心的字的意思，是和神的关系和你对神的态度一个的、表现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信心信心信心，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讲的究竟你信不信得过上帝，信任你究竟有没有和神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你说我有信心相信这样或者那样。当你说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可能是讲的你对神的那个的认识的关系上的一个的表现。这里呢讲到呢是、门徒呢就是希望呢是耶稣呢是给多一些的信心他们下。耶稣怎样答呢？你大家看下去的时候呢，你一阵呢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讲一个的比喻。当门徒回答的时候，面对一个这么沉重的要求，如果做门徒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就刚刚讲到拉撒路做一个比喻，一个例子。要讲到我们要对人有怜悯的心，真的需要信心的，真的长贫难顾，我们经常都说，是吧？你真的要做宽恕的话，你对着一班得罪你的人，你要去所谓宽恕的时候，你要有信心。信心就是说 你信得过神，你信不信得过神呢？你信不信得过神会供应你？你信不信得过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最终是做个审判者。所以这个是讲到信心的问题。但大家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回答，你就会看到呢，就开始呢耶稣所答的呢往往都不是我们期望的答案的，但其实就是需要我们需要知的答案。耶稣对门徒说，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着这棵果桑树，你要连根拔起栽在海里，他都会听从的。大家看下，不是掉了棵树落个海里，用信心搬棵树掉落海，是将棵树掹出来栽在海里，即是这棵树是浮在水上面。即是讲到你要即是大家用想象来，即是可不可以把一个 PowerPoint 出来。桑树呢大概是一棵30尺高的一棵树，大概这么上下。咁呢就耶稣就话啦，佢啲根呢就係、是、呢棵树同其他树有啲可能都相似嘅，佢哋啲根呢都係散得好开嘅，即係佢係散到散晒出去嘅，要拿住晒啲泥土嘅嗰种嘅树，嗰一类型嘅树。咁即係话呢要佢连根拔出嚟呢係绝对唔容易嘅。咁再加上要连根拔出嚟，跟住将佢掉落个海嗰度，跟住种咗喺个海上面，即係海水上面，大家可以諗下。耶稣所讲的这个的信心的表现呢，是绝对对我们来讲是成日都说了我们没可能的看上来。但耶稣就说，如果我们的信心好像一棵什么芥菜树那么大就好了，因为芥菜树都不小的。如果个信心好像一棵芥菜树那么、都有得挥下，是不是同样那棵树？但耶稣不是讲话你的信心、我要多些信 上帝你给多些我啦，好啊，我给你好像棵 你的信心好像棵芥菜树那么大棵，那你就可以动那棵桑树了，因为 看落差不多而已，差一点点够了，上帝保佑，是不是？耶稣不是这么回答，他说大家都知道已经很熟了，耶稣说你的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那是不是芥菜种？我们都听过很多的、解经书，或者看过解经书，听过牧者讲，耶稣都讲最小的一粒种子，但是事实呢都不是最小，只不过是其中一粒最小的种子来的。那你说呢，耶稣讲到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子就够了，你就可以做一些不可能的事。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耶稣想讲什么呢？我门徒说给多些信心我，那就应该是什么呢？就好像是、要加多些，无论在质量上、质量都好的，质量、数量上、信心又没得、可以这样加的。门徒说加多些，耶稣就说呢 细到好似一粒芥菜枣，你就可以做成棵树搬去海嗰度，种喺海嗰度啦。个重点啦，我谂大家都知啦，其实就唔系你嘅信心有几多，系你嘅信心嘅对象系边一个，个 object of your faith， 你究竟信哪一位啫嘛？所以耶稣嘅答案咧，唔系啊呢班门徒一直期望嘅答案，佢哋希望就系能够有多啲嘅信心。但耶稣就话咧，信心嘅多少唔系问题，最紧要有信心。嗱，呢个嗱，你大家要知道咧，呢度讲嘅信心咧，就唔系非基督徒信耶稣嗰个得救嘅信嗰、那个信啊，呢个系做基督徒同神关系嗰个嘅信心。所以咧，圣经学者相信呢度讲耶稣讲嘅唔系多与少嘅问题，系究竟我哋有冇每日去用我哋嘅信心。意思即是说，究竟我们每日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足够到你一个地步，你可以相信他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耶稣讲的不是这班门徒所期望回来的答案，他讲的是一个的究竟你所信的对象，你那位的神，你跟他的关系，你对他的态度是不是表现得到你是愿意的每日去運用你的跟他的信心，你的信心即是跟他的關係，每日看重這個關係呢。聖經有些經文有提到，你可能想到，但好像聖經有些經文講到是有關於小信的，是不是？我都跟你找出來了。我也在看看，原來最主要呢，新約裡面大概是有六節到的經文是用到小信這個字 little faith。 但是你看的時候，你發覺差不多六節裡面有五節都是馬太福音出來的，那都是耶穌同一班什麼信了主的人講的。未信主的人就會講到一個信心的增多或者需要，耶穌都有這個回應的，正面的回應。但去到這裡當講的是基督徒的信心的時候，就當他們講這個小信，就不是说有多与少的问题，是讲到究竟基督徒有没有每日去用你的信心，即是每日你有没有看重同神的关系的那个的生活，你有没有信得过上帝嘛。其实这个字你可以转了做个 trust 的英文，依靠。你信不信得过上帝？你没有信上帝嘛，你不信他嘛，所以就这样咯。你不信上帝嘛，所以就这样。所以其实这几节经文讲到的小信这个词，其实都是意思上是讲到你有没有倚靠上帝，你的态度，对神的态度，你有没有觉得他其实做得到，你相不相信他呢？所以是一个倚靠 的词下，就不是真的讲到那个信心是未信主时候那个信心。你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反应，你所看到基督徒我们讲的信心，当我们说主啊，你给多些信心，给我坚强的信心，其实你讲的是主啊，给我能够更加的去倚靠相信你，因为呢藉着我和你的关系，或者我和你的关系的密切，如果我是疏离你的，主啊，我希望能够更加认识你，我对你的态度不要这么多质疑，我希望能够更加坚定地去相信你，每日的忠心地去用这个态度跟神相处，这个讲的就是个信心，这里耶稣所讲的信心，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明白，还有真的去做出来，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个不是只是讲，这个不是讲得救的那个信心，这个讲的是基督徒做耶稣基督门徒所表現的信心，是究竟你對耶穌基督的倚靠信任有多少。去到第三點，信心有什麼用呢？就是今天的經文那個題目，信心何用。很多人為祈禱，是祈禱求信心的時候，究竟你何時求信心的？當你沒有把握的時候，是不是？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对这班门徒说，他说你要做我门徒的时候就要这样。去到第十七章这里更加讲到一个很沉重的一个的要求，不要犯罪令到别人绊倒，跟着又要什么，又要去做指责的工作，我们很多人都不敢做。当人家向你求宽恕的时候，你又不肯宽恕人，你不肯 let him go or let her go， 就是说 你不能够给他有一个自由，在你面前他没有了这个的自由，那这个是宽恕，我们很多时候都做不到。去到这里，耶稣为什么会讲第七至第十节呢？很多弟兄姊妹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不是觉得很明白这个的比喻在这段经文的角色是什么，是吗？究竟耶稣想讲什么呢？当他讲完之后，他说你的信心可以令到你能够将那棵树放在海里栽种在那里。跟着讲完之后，他说你们当中谁有仆人，他开始突然讲一个这样的比喻出来，究竟跟上文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有些关系的。如果你大家看的时候，我相信我提议给大家，这个的比喻跟上文是有绝对密切的关系。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要讲一个主仆的比喻呢？因为仆人这班门徒的反应。门徒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主和门徒，是吗？但耶稣用一个又是主仆的关系的比喻，因为耶稣对他们的要求，他说你总要饶恕，我刚刚讲了是一个命令，是一个的是严厉的要求的一个的说话。但你竟然不相信门徒回来的答案呢？弟兄姊妹，真的很夸张啊！他竟然说请加增我们的信心，这句说话的动词是什么呢？原来同样都是一个强烈的要求，好像命令一样。即是说这班门徒当他听到神耶稣基督讲一个这么沉重的要求，他们其实是反感的，他心里面是不服气的。他说你要宽恕，那这班门徒就说那你要给多些信心我，即是说好像跟耶稣在争。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门徒说那你要给多些信心我们，是很怎么强烈要求，甚至乎好像是命令那个语气一样。这句说话令到我相信为什么耶稣要用一个主仆的比喻，因为他要我们知道，要班门徒知道，他可以对我们有要求，但我们不可以反过来对他这样的态度。他可以用其他的比喻，但他为什么用一个主仆的比喻呢？就是因为这句说话，门徒这句说话实在太过分了。但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有时有没有这样祈祷的？有时我们都很高要求的对上帝。上帝，你要我这样做，那你要这样做才行。这边就是那班门徒的反应，听起上来好像很好，请加增我们的信心，其实这是逆化来的。原文的动词是命令耶稣。当我们见到耶稣，当我们见到神对我们要求很高的时候，我们竟然可以调回来对他是作出一个命令。这个我相信是其中一个原因，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用一个主仆的一个的比喻。第二个的原因，我相信是跟一个的态度有关系。一个主人就好像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对他门徒的要求就说你们要宽恕，你们要遇到这些的事情，我对你们有要求的时候，你们要去做，为了别人得益处，是吧？因为你见到宽恕其实是让别人能够得着自由。信心啊，弟兄姊妹，其实这个的主仆或者主耶稣和门徒的关系，或者这个主仆的关系上，你会见到就是当我们说主啊，你帮我们能够更加的去追随你的时候，或者更加的去 对你亲近的时候，或者对你一个正确更加啱的态度，这个是信心的字的解释，是不是刚刚讲了？我们其实要明白这个只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一个的途径来的。仆人听到 主人的要求，他就去做了。这个最终仆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做服侍的工作。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求信心的时候，当我们说神啊，我需要与你更加亲近，我需要对你有一个更加正确的态度的时候，那个好处、那个动机并不在于你有多 多祝福，而是我们要要求上帝给我们有更加知道怎样用信心跟他联系这个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在一个服侍的环境里面要做一个的要求。但耶稣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不是？他自己就是一个以身作则。马可福音十章第四十五节已经讲了，他说耶稣来世间并非是要人什么，做人服侍嘛，是要服侍人。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说这班门徒，主啊，你给多些信心我，这样是一个命令，已经讲了这个不对的。所以耶稣说一个主仆是理所当然，我们应该是听命，我们应该是服从。但我们所要求的这个同神的关系上的建立增长，都是在一个服侍别人、服侍上帝的环境中去祈求，而我们应该这样做的。所以呢，他说仆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主人是不需要多谢他的。当时呢，很多的家里面呢，可能只有一至两个的仆人而已。所以呢，他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看电视看到很多，哇，那些兵啊，那些工人啊，整站到周围都是，还多过那些主人，是吧？但这多数情形都不是这样的。很多家庭呢，只可以有一至两个的仆人。所以一两个仆人呢，他又要出去耕田，耕完田回来呢就要煮饭。所以就讲到呢，他说这个正常的情况之下，你都不会叫他坐下跟你一起吃饭。正常的情形之下呢，他是要听命于你，做晒一切所有东西了，他见到你吃完饭有剩了他才吃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比喻为什么要摆在这里的原因。我们做这些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一个服侍的环境里面，服侍别人使别人得益处的环境里面，而是一个是我们要愿意信服主耶稣基督的，视他为真真正正的主人，而不是好像这班门徒一样跟耶稣基督在这里拗，如果你叫我要求对我这么高，那你就一定要给我足够我的能力。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对门徒的要求，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是做一个的服侍的态度。不单止去认识他，不单止看见这个信心，首先我们要看重你和上帝的关系。你的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信服愿意追随他的心，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真的看到他才是那个主，我们是一个服侍的仆人，是理所当然的服侍。结束的时候呢，我想给份功课大家去做一下。接下来这个礼拜你看到第十七章开始讲到那个的情况，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弟兄姐妹，接下来这个礼拜呢，让我们去亲近我们的主，那个是个信心，那个信心的表现。你亲近上帝，以致到我们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接下来这个礼拜，信心的表现就是你跟上帝的亲近，你看重他的吩咐，你的态度从行为上去表现，就是第一样东西，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还有学习去宽恕别人。第二个功课，无论你同事又好，无论你的家的儿女、你的配偶跟你说对不住的时候，你不要理他的态度是真定假，认不认真。弟兄姊妹，因为我刚刚说了主耶稣依次在这一段经文讲的重点，并不在于那个来求宽恕的态度，是那个宽恕人你和我要做的事情。真真正正的宽恕呢，是忘记了别人怎样得罪你，而你在他的相处里面，你要令到他觉得他已经 自由了，即是说他不会在你面前，在跟你的相处里面还觉得周身不自在。可能是因为你，未必一定完全是你的，但有可能是你令到他周身不自在，因为他不觉得你真的宽恕了他。所以我希望大家尝试一下，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功课，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当真的有人向你say sorry 的时候，真心真意的去宽恕。我们一起祈祷。上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自己的教训，你的督责，你对我们做你的门徒的要求。天父，实在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但这个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表现。有多少人得罪你，伤害你，甚至将你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今天我们纪念你的工作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一样。主，实在是不容易，但是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你知道你和神的关系，那种的密切顺服的态度。主，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祈祷，我们求主很多的事，宽恕、包容、接纳，这些都是其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口里面提到，但往往在生活上我们却做不到。主，求主你自己施怜悯，让我们看得到那个信心的对象才是最重要，因为我们已经领受过从你而来的宽恕，我们就要用生命去表现，藉着我们对别人的宽恕，我们能够表现到一个真正宽恕的恩典，不单在在我们身上的发生，使我们得自由，同样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去更加明白被宽恕得自由的可贵。主，今日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献上感谢。主，同样让我们能够一起去思想，当我们说要做你的门徒的时候，究竟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说什么？有很多事情，主，求主你自己怜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找住对你的认识，以致到我们能够每天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这个的主仆的比喻，多谢你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不可以好像这班门徒一样对你轻慢的态度。求主你赦免，我们祈祷奉耶稣名祈求，阿们。